Hello， 大家好，我是 Mirren， 欢迎收听 Knowledge HR。在上一集呢，我们邀请到嘉靖帮我们分享他的人资职涯，那这集会聊聊劳资顾问的部分。嘉靖其实他真的是我身边遇过劳资任何大小细节问题面向最专业的一位伙伴。对，就是很深刻的一次是有一次呢，我在算那个资遣费，然后呢我怎么算，我用劳基法的那个资遣费的公式算的金额就是跟劳动部给的那个计算机算的金额不一样，然后有可能是因为那个被资遣的伙伴月薪比较高，大概到月薪到19万，所以算那个落差就是会差几百块。那我就是问东问西，我大家都不解为什么会就是计算机算出来的会跟公式算出来的不一样，然后我就问嘉靖，嘉靖就手写一个公式给我，就恍然大悟，原来是要这样子算呀。对，所以就此之后呢，我就是包含我自己身边的人资伙伴或是我的客户，找任何有关于劳基法的问题，我都会请他去找嘉靖，然后再转介给嘉靖。那首先第一题，想先请嘉靖帮我分享一下，就是劳资顾问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算是第三方的沟通桥梁，那劳资顾问就是要非常熟悉劳基法，就是他的专门就是从事劳动法、劳动关系跟劳资协议。
嗯，所以基本上就是围绕跟劳基法相关的工作内容都会是劳资顾问的工作范畴。你是什么契机会成为劳资顾问呢？
我在3年前遇到了一位朋友，然后他就是帮我引荐，我刚好是有问题要咨询律师，他帮我引荐那位律师，然后到律师事务所之后，他就有咨询说，我是人资背景出身，那目前那时候是刚好在休息没有工作，要转换其他行业，然后那个律师就问说，他们现在有一位劳资顾问，然后想要再招劳资顾问的伙伴，然后我有没有兴趣。那时候其实我也想了一阵子，我就觉得好啊，那就是来做做看，因为以前是就是也是从这一块，只是变得现在是服务企业主，直接对老板，那以前其实是只有服务一位，那现在是多位，所以那时候就是因缘际会下这样子对走这一条路这样。对，
感觉是一个命运的安排。那大家也会蛮好奇，因为像我当人资顾问，我稍微讲一下我定义中的人资顾问跟劳资顾问的区别好了，就是或者是一般很多人资出来创业可能会有几个主题，可能劳资顾问、人资顾问或者是教训的管顾猎头嘛。那猎头很简单，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就是帮企业找人，教训的管顾就是帮你安排讲师，帮你串接这些课程跟资源。
是，
那劳资顾问就是基本上会跟法令真的是比较紧密贴合的。
对，
那我会把人资顾问定义为比较偏向企管里面的人管的部分，就是关于整个组织的架构啦，或者说你的CMB 相关的这些人事费用率等等之类的。所以我常常会听到，就是或是我常常会有人来问我说，要怎么成为人资顾问或劳资顾问，所以好奇想要问一下嘉靖，你认为成为劳资顾问的条件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基本的应该是你对劳动法其实真的要熟悉，因为万变不离其宗嘛，你很多事情就是回归到法条，那劳资双方最大的母法就是劳基法。对，
所以基本上一定要对法令是熟悉，那需要去考证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课程的进修的认证，不然就是每随便一人出来都可以说我是劳资顾问这样子。
考证台湾是没有所谓的劳资顾问师，然后像日本他们就是有劳动师，对，就是针对劳资顾问这一块。那台湾的国家证照就是乙级就业服务，对，那这个是对劳资顾问非常加分。那像我这边我自己本身是有卫生丙级的证照这些，对，那就是可能就是要去上一些卫生劳动法令的课程，就是有相关
的部分，
对，职安法然后就业服务法这些。然后你说就是有没有需要其他还有哪些课程，比如说像沈以轩律师，对，他是在那个中华人事，我就蛮推他的课。那还有很多劳动部其实每一年他都会有免费的课程，而且他们请的老师都是非常的优质，也有沈律师，然后也有那个劳动部退休的处长，对，然后像有些是洪文忠老师啊，也是之前劳动部的，然后还有好几位也都是那个劳动法令，就是针对劳动事件法律师，就是打官司这一块，对，他们我可以建议跟推广大家真的多去上，因为它是每年真的都是免费的课程， 而且还有便当可以吃，
这是重点。OK， 對，所以刚听到的是，其实家境你不只是琢磨在劳基法，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资顾问会比较忽略的，就是整个跟劳资纠纷劳资关系相关的不只是只有劳基法，还有像就业服务法或是职安或是性平工作法等等等之类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证照的话，可能比较让你能够熟悉法令的就是就业服务法，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跟就服法跟劳基法相关的一些考试内容。那再来就是刚提到的卫生的部分，这也是可以去考取的。那未来你再去服务客户的时候，至少你有一个证照可以让客户知道说，哦，你是有经过这些知识背景的一个认证。
对，
嗯，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你创业当劳资顾问以来啊，你最印象深刻的案件是什么呢？
有一个案件就是他很妙，员工他要跟雇主要70万，对，那我们就是代表资方，那老板其实我们在第一次调解的时候，老板是希望以和为贵，就是大家好聚好散，他会认为说老板有给我一个金额说，哎，10万块以内，那如果可以谈到那就和解吧。但对方就是这个员工的背景，他是来公司大概不到3年，但他后来其实我认为都是令他的男朋友在怂恿他，对，然后就是要资遣费，要加班费啊，这些有的没的加起来竟然要到70万。那
所以他是被资遣还是他是主动自愿？
他是主动自愿离职，对，然后可能又是朋友在旁边怂恿，所以导致那时候第一次谈调解的时候其实破裂。那因为他对方就说从头到尾都是他男朋友来帮他出声，说哎，我们可以降低标准35万，再降就没有，就没得谈。基本上其实离我跟老板给我的差很远，但当然我们也会看对方的态度，因为其实就是不合理嘛，不合理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就是我们会把老板除了伤害降低之外，也要帮老板取到一个平衡点跟捍卫他的权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当然当下就是不和解，直接后面就走劳动事件法的程序，那对方也有去提告说要恢复雇佣关系。后来我们就是案子就走到后面就委托律师，那老板其实本来一开始是想说以和为贵，最后就是觉得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就是跟他捍卫到底，对，那这个案子大概经历了10个月、
哦、
对，我们赢了一毛都没给，因为对方举证不出来，我们的资料非常的齐全，包含他从第一年到职到离职的那一个阶段，他所有的加班费那些我都有算出来，根本没有他讲这么多，对，所以这种就是我们不要讲很难听说是恶意敲诈或是说想要另类的取材，但我觉得就是今天我们站在老板的立场，老板聘请我们的来的原因就是要捍卫他的权利嘛，然后帮他把伤害降低、嗯、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对、
嗯、那我好奇就是这个员工他如果是主动离职，他为什么会去打这个官司或是会去申诉呢？
因为他没有签离职单、
哦、
他自己不来，然后他就觉得说是老板之前他
Oh.
对，所以这边也要呼吁，就是如果员工自己离职，请他一定要缴交离职单。
哦、
oh. ，
所以他等于说，就是他已经被退保，他就觉得说，哦，是你主动之前我的，因为我还没有签那个离职单。
对，因为他其实在 LINE 上面自己也有就是说明说，他可能就是之后几天不会来，也真的都没有出现。可是过了时间，我们也有做到就是关心啊，他也已读都不回。对，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也有提出，就是我们比如说他已读不回，那也那么多天没有来了，那我们就不得已啊对他寄存证信函，就是说哎，我们这边会跟你做个终止劳雇契约的动作。
哦，
对，
所以也想问一下家境，趁这时候帮大家询问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当一个员工他主动要提离职，但是他一直没有来办程序的时候， HR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先关心就是看他的原因是什么，对，我们也不是说这么没人性，就是比如说他的讯息都有已读，那他为什么不回，那他没来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我们就是先关心，甚至他真的是假设如果病得很严重，我们就是去他家里看看他，我这是必要的，对，那如果他真的是已读不回或是说有读然后回复你就是说哎，我会回去上班，可是一直都没回来，那势必就是对公司而言，公司营运跟其他方面都是要照常运作嘛，我不可能因为少你一个人我公司就摆在那，所以公司势必也要做出就是依工作规则里面注解的说哎，你连续旷职3天或1个月打6天以上，那我不得不跟你终止劳务契约、嗯、那在 LINE 方面电话也去电多次， LINE 也留了讯息你都是没有回应的，对，那也不知道你的状况是什么怎么样，所以我们只好不得已寄发了这个存证信函，以致就是 我们对你的告知，就是说，哎，我们接下来要做这个动作，那请你也快速出面来回复，就是你这段期间到底怎么了？
那如果像是他刚提到，比如说我们工作规则已经有写到无故旷职三天，或者是一个月加起来六天以上，这样就可以就是终止。这样子的话，还要付他之前费吗？
我会比较不建议，就是因为这一点，其实这几年的那法令啊，都针对这个劳动事件法，其实蛮多案件的判决，我们都可以去从这些判决来看，就是不能说因为工作规则上记载这样子，你就真的去支遣他。你要了解他的前因后果跟其背后原因是否真的是不可原数或是重大原因。
嗯，
对。那因为有的是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他员工也是生病了一个礼拜都。前几天都还有传讯息说、啊、我真的没有办法来上班，然后又诊断证明，后面整个失联，连电话都联络不到，结果公司就做就是啊，连续旷职当三天，一个月打六天，就只把他开除了。后来员工就回来之后就说，因为他在医院吊点滴，
嗯，
对，然后手机没有带充电出来，所以联络不到他、哦、那当然就是雇主不得不就只能恢复他回来上班、
嗯、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就是处理每件事情，你一定要非常的了解整个来龙去脉它的过程，而不是因为工作规则这样写你就这样子去做，因为情理法法理情、嗯、人资的角色其实很重要，就是你要在中间先帮老板把怒气减低，然后你要非常理智的去分析这件事情，不然你做任何决定其实你要帮老板去主导这件事的时候，背后会产生的后果跟带来的效益你势必也要承受，所以你要非常的谨慎去处理这件事、嗯、所以人的事情你说好不好处理呢，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心里自己有一把尺。
对，我就很喜欢问嘉靖这些实务上的问题，就说哎、欸，那如果今天这样的人是可以做或是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很喜欢每次嘉靖都会用判决来回复，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可靠跟很安心的一个说法，而不是说
谢谢
哦，我觉得你想想看嘛，就是那种很模棱两可的，就是你之后有很多
会有暧昧不明，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因为对人资来说，其实我们是要给老板一个交代，但人资你又不可能真的是什么都懂，你一定要请教专家。但如果专家给你的回复是那种很模糊的时候，你就觉得好痛苦哦。对，
嗯、
所以我觉得每次我很喜欢问嘉靖，就是他会给我一个可能他所看到的判决的一个状况，然后从判决中提出一些他的见解，因为法律也不是死的，就是每一个法官他可能做的决定或是他跟针对这些证据的解读其实也都会不一样，所以劳资顾问肯定只能跟你说哦，针对这个判决可能衍生的可能性，这个案例可以这么去执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说明。那再来就是你觉得做人资顾问创业以来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
创业以来最辛苦的事情是你要在中间，就是像一般比较传统产业的客户，就是你刚进场的时候你会比较辛苦，因为他们会拿以前的观念会说、欸、我们以前都没有这样做，为什么现在可以。然后举个例子来讲，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到新公司上班你一定要投保劳健保，
對。
那老板有一天他就拿了一张给我说、欸、我可不可以叫他签切结书，这是他自己愿意签的，然后他说不投保，因为他怕罚扣嘛，就是法院扣款欠信用卡钱，对，没有还，然后法院会强制执行，就是发来公司，然后这样他们就知道说、欸、你在哪里上班要扣你的薪水。然后我就说不行啊，因为你签的这个等于是没有效，只是变成是彼此一个心安，但是真的当对簿公堂拿出来的时候，理亏了还是老板。
嗯，
这个例子就是我们一开始会比较辛苦，要一直不断的帮企业主建立观念，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法条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嗯、
以前是你不投保没有关系，但是真的发生事
情真的不投保没关系啊，
当然是有关系啊、哦、就是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没关系，我就是私底下我们自己运作、
嗯、
但其实是不行、
嗯、
对，是真的都是违背法令啦、嗯、那像这个当你真的不帮他投保写了切血书，但真的哪一天假设他上下班途中发生车祸，然后不幸的失能了，那他带来的损害赔偿跟他跟你的友情啊，或是员工之间的这些种种伤害啊，慢慢你要面临的可能就是会更多、
嗯、
对，这样讲可能是有点模糊。这是实际案例啊，就是我另外一个客户，他就是两个好朋友，然后他们是一起在民国七十几年成立公司，那个时候就是乙方就说哎，他不要加保，甲跟乙嘛，然后乙就说他有投保在工会、
哦、
就不幸就是在民国九十几年的时候他就上下班途中车祸，那通常员工或是朋友跟你合伙的人他不会跟你索取什么理赔， 但他的家人或另一半就不见得了。
嗯，
所以那时候就是对方的太太就有跳出来说，哎，你没有帮我先生家暴。就当时那个老板就是甲方，他就拿出一张说，哎，这是你先自己要签的啊，签结书啊。嗯，所以这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就讲嘛，举证之所在就败诉之所在。然后法官一看就说，啊，你拿这样出来就证明你是没有帮他家暴。嗯，就自己打脸。然后除了被罚款之外，最后就是直接就下判决嘛。然后法官就问乙方说，那你要多少钱？然后他太太就说，我要80万。就后来法官就判说，我给你50万，这案子我就50万终结。就那个甲方就跟他讲说，我给你80万，我们朋友坐在这，那股东的部分全部撤离。
嗯，
对。那自此之后，那个甲方就非常的按部就班，就是只要有人不投保，他就不要这个员工。
哦，
对。所以像有些传统产业都会问我说，哎，我可不可以不要投保？我就会反问他，我说这个很重要吗？
嗯，
我说你因为你相继后来带来的一些问题就很麻烦了，啊，不要说你要可以接受，因为与其如果你明知道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那你为什么还要招他进来？
嗯，
这是我比较辛苦的点，就是你要去不断的跟比较传统产业的老板，或是比较以往老一辈的老板去解释这些法条，跟真的会带来的罚款金额是多少，跟衍生后面的事情是非常不好处理的。
嗯，
真实事件跟他们分析。对，那很开心是他们都有听进去。
那好奇，像刚才他有投保到工会，
对
这个的话，因为等于说他投保到工会是他自己的事情，但公司还是要帮他加保，
要，因为他在这边上班。嗯，但是他不想在原公司投保，原因是因为工会那边可能会帮他退掉。如果说你同时两边都有投保，哦，那因为工会可能他自己本身有一些福利状态或是可以领取，他不想退工会那边也是有原因。对，
哦，原来如此。就是还蛮能够想象，就是当顾问真的是你要去把你的客户当作是学员一样，要不断的去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可能这次开会讲这样，下次就会忘记了。
是啊，你要不断的提醒啊。像最近比较常遇到的就是比较传统观念的老板，然后员工因为现在两大天条就职灾跟那个怀孕嘛。对，然后老板就会说，啊，我面试的员工进来第三天跟我讲他怀孕了，我可不可以支遣他？然后我就笑笑的说，哦，可以啊，你跟钱过不去的话你就把他支遣啊。
嗯，
我就笑笑跟他讲啊。然后他就说，那多少钱？我说如果怀孕的话就是30万起跳。啊，然后老板就 那你觉得要怎么处理？对，我就说有些事情你就是急事缓办嘛。那真的我相信这个案子对性平法来讲，大家会觉得对女生不公平，为什么怀孕就要被支遣？但如果说换位思考，老板的立场跟员工的立场一定不一样，那我们在劳资顾问中间的角色要怎么样去取得一个平衡，这就很重要。所以变得就是只能就是跟员工沟通嘛。那有些员工如果自己自知觉得不好意思，或是他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做。
嗯，
对，那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说用不好的手段去，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出来上班都是要为了环境生活。
嗯，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中间这个角色，除了把员工的情绪安抚好，也要帮老板就是告知他说，我们会帮你处理这件事情，但是请他就是不要用太偏激或是太不理性的手段去处理。
他之前我在我的 IG 有分享过，就是我曾经也遇过一些没有这么的合法或者是靠员工的劳资顾问来跟我要合作。举例来说，就是有一些劳资顾问他可能会教雇主说，哦，你就是投保最低金额就好啦，然后其他你可以用比如员工借支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形。所以我就觉得哇，就是大开我的眼界。所以为什么会推荐嘉靖，也是因为我真的认识或是有很多出来成立公司的或是出来讲课的，其实都是人资圈里面很有名的违法的劳资顾问。对，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资群组大家都会说，哎，这老师又出来了，大家不是就是不合法的嘛，但是不知道的人就会觉得说，哦，他出来开课了，代表他是很有公信力的人，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一直力邀就是嘉靖到我的节目跟大家分享，让大家认识真的合规，然后不是说很偏劳方或很偏资方，而是真的是按着法令走，不是那种黑箱作业的一个劳资顾问。那最后一题，我想要请嘉靖，你可以给就是可能我们一些听众都是 HR 伙伴，他可能也是在劳基法专业很久，他如果未来想要当劳资顾问的话，给他们一些建议好吗？
我的建议是就是你要非常有耐心跟热心，然后对劳动法要熟悉，对这个工作要有兴趣。因为我们的这个工作其实它繁琐的地方就是你要不断的 从中去调解，那你要知道整件事情来龙去脉，但你处理好帮客户解决了问题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嗯，对，那 我现在也在真人中，如果伙伴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 Mirren 的节目就是跟我联系这样子。对，嗯，欢迎大家这样。
每次我听到家境的工作，我觉得哇，就是那是不同的世界，就是劳资顾问真的是你会一直穿梭在法条然后实务然后黑暗面里面，然后从黑暗面去找出很多的解法，然后会有很多的不同的知识点。对，也是很烧脑的，所以蛮推荐，如果大家真的有好奇想要拜师的话，可以再进一步跟我们的家境联系。那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这堂招募漏斗不只是课程，也是一套诊断招募绩效的工具，它将成为你的小百科，每当遇到真才困境时，你可以在这堂课当中找到解决方法。初入人这领域，不晓得如何展现你的招募能力吗？你有招募时效与绩效压力，想要找方法来让你喘口气吗？不晓得如何诊断招募困境，找不到突破点，想了解更多业界的新做法吗？不用花上万元请顾问，这堂课程让你轻松获得数据分析能力，自行诊断招募困境，有一次模板让你马上带入工作应用，有课堂作业透过实际演练实际发现你的问题，有真人咨询解惑你的学习盲点，有课后认证肯定你的学习成果，带你迈向加薪之路。人资小白、资深人资工作者、设置式公司管理阶层，都可以通过这堂招募漏斗课程放大你的人资价值，不再单凭感觉解释，可以借由数据成要顺利与主管老板沟通，也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晋升到管理层面，提前布局招募策略，提升你的工作成就。我是 Mirren， 掌握招募漏斗数据思维，让我在转职时加薪幅度高达60%。过往在企业内担任人资时，招募绩效也获得公司价值6位数的破格配股，甚至激发了招募团队的鲶鱼效应。我现在是一位人资讲师，也是一位做好企业的人资顾问，辅导将近20多家的企业，招募绩效都大有改善。主动应征履历量增加了40%，到谈率高于85%，报道率甚至突破95%。我在2021年开设了第一堂招募漏斗的课程，至今已经累积了1000名的学员，课程获得将近4.8颗星的好评，众多学员因为招募漏斗成功加薪。经过2年的时间淬炼，收集了学员的学习问题与反馈。2023年，我大幅更新了招募漏斗课程，将内容全面升级。如果你是人资工作者，想要突破真才困境，大声的证明自己，或是想要提升工作能力，往 HRBP 迈进，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堂课程。